回平安，在这里也都代表教会欢迎一些今日第一次来到基督家的新朋友，特别是香港的新移民。在开始的时候呢，我都跟大家一起有一个祷告。亲主，我们愿意你永生的灵向我们吹气，让我们的灵在你里面活过来，让我们有更新、有复活这样的能力来到去领受你的话语。虽然这段经文可能我们听了很多次，但是主，我们很相信你圣灵的工作，你能够去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儿女的样式。求你一息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感謝神，在基督家裏面都有兩個月的時間，在這個過程裏面有很多的侍奉和學習的機會。最近都很明顯感受到弟兄姊妹是對於一些新的事工，特別是傳福音或者新移民的探索方面是很大的熱情。第一出大家都很想教會能夠有所成長和突破，但同一時間，我們也都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譬如疫情之後教會的生態，有新的人加入，可能也都有人離去。在這個改變和轉折的期間，我認為都是一個挺好的機會，讓我們重新去整理回究竟我們對於教會的看法，是不是我們心目中對於教會那個的理解跟聖經所說的一模一樣呢？抑或是很多改變來到的時候都是按住我自己的口味來到去選擇呢？所以在未來的系列講道裡面呢，我們期望集中在哥林多前書這卷的書來到去研讀，我們去一起來到去認識哥林多教會為何選它不選其他呢？不是因為它是一間特別完美的教會，相反他素來都有一個稱號，就叫做問題多多哥林多。所以呢，我們去研讀他們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一讀回聖經，就是如果我們今天教會有什麼問題呢，最好就回去初期教會這樣。但當我們去看回哥林多教會的時候，可能你就會說、不好啊，不要回去那個境況裡面，你會被他當中一些問題所震撼，令到我們都一起去思想回究竟教會應該是一個怎樣樣式的教會。所以我們今天去選取的剛才大家去讀那段的經文，第一章十至到十七節那裡，首先保羅去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他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就是教會分裂。在教會裡面出現了四個不同的陣營，有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基法的，我是屬基督的。教會分裂只不過是保羅入面要去處理眾多問題的其中一個來的。但為什麼他要將這個的問題放在眾多的問題的優先呢？在處理這個的問題之前呢，我都想跟大家有一個的導覽，好讓我們之後去看這卷書的時候呢，有更加廣闊這樣的形式。所以在開頭的時間，我們花少少的篇幅來看一看究竟哥林多教會他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問題。在第五章那裡提到呢，教會出現了一個的淫亂的問題，有人娶了他自己的繼母，這個可能今天教會聽都未聽過有個這樣的問題，還要回去昔日的教會。第六章就是講緊處理教會訴訟的問題，有一個的信徒將他的肢體告上了法庭。第七章就講到一個婚嫁的問題，已婚的人士應不應該採取禁欲的主意，未婚的人是否應該尋求獨身呢？而去到第八、第十章的時候，關於信徒可不可以來到去參加一些祭祀、食祭肉的問題等等。十一章呢，就是講緊婦女崇拜的時候應不應該蒙頭的問題。去到第十一到十四章呢，就是講緊教會那個的聖餐和崇拜的時候 那個秩序咧係非常之混亂嚇、啊。你乍眼去睇落去嘅時候咧，會見到哥林多教會面對嘅問題嗰個嘅樣式真係好多係嘛？問題多多哥林多嚇、啊。但係當我哋去嘗試組織翻呢個嘅圖畫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係其實佢哋面對緊兩類嘅問題。第一類嘅問題咧，幫大家嚟到 highlight 咗啦，就係紅色嗰度，係一啲嘅特殊性嘅事件啊。只不過咧係發生喺唔同嘅肢體身上，例如頭兩個嘅問題啦，淫亂嘅問題同埋肢體之間互相訴訟嘅問題。啊，可以想像，如果一間教會面對緊類似咁樣嘅問題嘅時候，的確會帶嚟唔少嘅衝擊嘅。但係有冇可能變成咁多唔同嘅黨派嘅分裂呢？恐怕未至於嗬，即可能分成兩派咁樣啦嚇。但我哋再去睇第二類嘅問題咧，就屬於一啲嘅普遍性嘅事件啦，就唔係有一啲嘅個別人士產生嘅，而係屬於咧我哋教會當中，即係哥林多教會入邊咧，都普遍面對緊嘅一啲嘅困擾。呢啲嘅事情咧，睇起上嚟咧係好似好簡單，但事實上諗深一層咧，就冇係咁簡單嘅一樣嘢啊！呢度咧邀請大家都進入一個類似偵探的角度來去看這些問題，譬如這些問題，保持獨身，夫妻之間是否應該禁肉，應不應該吃制止過的肉，女性在崇拜的時候應不應該蒙頭，這些問題是他們應該每一天都面對的，或者是每一個星期回到教會都會遇到的問題。點解而家先嚟到去寫信請教保羅有關嘅意見呢？而事實上咧，我哋都透過聖經知道咧，喺《使徒行傳》十八章十一節嗰度知道咧，保羅喺哥林多教會咧一共住咗一年零六個月嘅年半咁多嚇，將上帝嘅道嚟到去教導佢哋。諗到呢方面嘅時候咧，我哋不禁嚟到去問就係、是、保羅其實喺呢個教會嘅時間咧。是最多的，相比起咁多間唔同嘅教會，嚇，唔可能冇俾過一啲好具體嘅指導俾佢哋嘅，尤其係呢啲關於配偶嘅問題啊，或者食制肉嘅問題，呢啲咁切身嘅問題，喺呢一年半入邊，應該係每一個星期、每一日佢都要去演練或者面對嘅問題。點解呢班信徒好似突然之間失憶咗咁嘅？唔記得咗保羅當日寫信，或者保羅當日親身喺現場教過佢哋嘅嘢嘅。其實佢哋好簡單啫嘛，係嘛？只要回歸翻基本步就得噶啦。點解要去寫信，再去打攪保羅多一次咧？因此，我哋要去問一個更加深入嘅問題、就是，就係究竟喺保羅離開咗哥林多教會之後？呢間教會經歷咗一啲點樣微妙嘅變化呢？而事實上咧，保羅喺回應呢啲問題嘅時候咧，都係用我頭先嗰個思路係嘛？回歸翻基本步啦，譬如佢處理婚姻問題嘅時候咧，保羅喺第七章十一節嗰度咁樣講，佢話：無論如何，要照主所分給你哋各人嘅恩賜。同埋上帝照你哋各人嘅情況嚟到而嚟到定定下，佢話我在各教會裏邊咧都係咁樣規定嘅。可以睇得出保羅對於婚姻嗰個嘅教導或者理解咧，係有一個嘅基本嘅態度，甚至適用喺每一間嘅教會。但係點解保羅嘅教導會咁快被淡忘咧？原因咧就係第七章第一節啦。有一些新的意見呢興起了，第七章第一節說呢，有人主張是這樣說的，男人不親近女人倒好，就是說在教會裡面呢，有人提倡這個的禁欲主義，追求過一種呢似乎更加聖潔的教導、一種更加聖潔的生命，這種的教導呢很可能呢跟保羅之前那個的看法呢產生一定的分歧。時間關係咧，我哋再去睇多一個嘅例子，你就會知道啦嚇。去到十一章咧，講到蒙頭嘅問題嘅時候咧，保羅都話啦： 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都记得我，又坚守当日呢他设定他传授给他们那个的教训，是吧？即是保罗这里首先称赞了他们，他们是记得当日保罗是怎样教他的。但同一时间呢，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呢提出有一个这样的危机，就是说有人想要反驳我们，却是没有这样的规矩，上帝的众教会也都没有这样的规矩。因此在教会里面，原来当保罗离开了之后呢，有新的教导或者有些新的看法你都提出了。集中在这些资料上面，我们再去看回哥林多教会分裂的问题。哥林多教会原本只不过是一张，即是一个好像白纸一张这样的教会，由保罗来到去建立的，一切的传统和教导都是保罗设定的。但是在保罗离开了之后，这些的教导受到了颠覆更改，甚至在群众里面呢有一些这样的动摇。以前我们去读这卷书，至少我去读这卷书的时候呢，想起哥林多的问题，多数就是想到可能就是人的问题，是吧？每个人都是很骄傲的，每个人呢都好像有自我中心的。但当我做了教牧的时候呢，我再去立体这样去看这些问题呢，其实教会出现这些问题可能有一些客观的因素，而这些客观的因素呢都是牵涉到牧者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就是教会哥林多教会如今面对着这些境况，其实都是跟保罗有关的，是吧？如果他不离开那就没事咯，是吧？如果保罗不离开这间教会的时候，这些的问题很可能就不会出现了。但是是不是这样说呢？我的答案是也都是不是的。一方面保罗的离开可能直接或者间接衍生了今天他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也都可以说保罗的离开是将这间教会潜藏的问题呢暴露了出来。据《使徒行传》记载呢，在保罗离开了之后呢，其实这间教会呢这个的属灵的领导呢是经历过不同的阶段的。在《使徒行传》第18章24至27节那里讲到呢，原来在保罗离开了之后呢，曾经有一个叫做阿波罗的人来到去带领这间教会。这个人呢很有口才，很懂得来到去讲解圣经的。因此呢，在保罗离开了哥林多之后呢，经文说呢他在那里是多多帮助一些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呢来到去驳倒犹太人，是一个呢非常之有影响力的领袖。教会很受他那个影响，是一个的福气，但是可以也都是说一个的挑战。因为始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那个的领导的风格，虽然大家相信同一个救主，但对于圣经那个理解没有两个教牧是完全一样的。特别是有主见的领袖很少是因为呢要遵从上一手呢会变得好像很恩循或者守旧。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呢，他们都可能很期望有一些的更新和改变。所以在旧有保罗的教导里面呢，如果有一些的改变或者冲击是不出奇的。不过呢，我们去看到哥林多前书最后呢出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呢，就是阿波罗离开了。经文他这样说，他说我再三劝他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即是帮回教会。但经文怎样说，但他现在呢绝对不愿意去，等有机会呢他才会再去。所以我们见到这间教会现在面对的问题呢，就是保罗离开了，阿波罗离开了，接二连三有些教牧走了。现在来或者现在在教会帮手的会不会就是彼得呢？就好像经文所说的属彼得属基快的那一派呢，很可能是 亦都好可能唔係。有啲學者指咧，基法黨咧係嚟自耶路撒冷教會嗰啲嘅猶太信徒啊。我哋唔可以睇小佢哋嗰個影響力，因為喺外邦人嘅教會入邊咧，佢哋對於聖經嗰個嘅理解咧，基本上係零嘅。佢哋要去成長咧，絕對唔可以離開聖經，所以咧佢哋必須要靠呢啲嘅猶太信徒嘅幫助，俾佢哋喺信仰上邊咧能夠站立得到。因此，當佢哋有呢個咁樣教導權柄嘅時候咧，可能會站喺一個屬靈嘅位置當中。嗱，咁花咗好多嘅時間嚟到去同大家講哥林多教會嘅背景，嘗試幫助大家去組織翻一個咁樣嘅畫面，就係咧，當前哥林多教會嘅問題，除咗可能係信徒自己唔成熟之外咧，亦都可能嚟自領導班子經常嘅改變，或者陷入咗嗰種嘅架構嘅混亂入邊。當教會群龍無首嘅時候，呢種嘅亂象咧，亦都可能解釋到點解佢哋嘅崇拜或者聖餐嘅秩序咁混亂咧，講方言失控咧等等。冇一個嘅領袖可以出嚟駕馭到嗰個嘅局面，每一個人都似乎各抒己見，各不相讓。經歷咗呢啲咁頻繁嘅人事交替之外咧，教會好可能咧面對緊一啲嘅不穩定同埋動盪啊。因此咧，有啲嘅資深嘅會友咧就好緬懷以前保羅嗰個教導啦，更加願意遵循翻傳統去尋求翻呢位創堂牧者一啲嘅意見，係嘛？寫信俾佢，保羅，我哋而家教會唔掂啦咁樣。但同一時間，一個不可以忽略的因素呢，就是有些人是在保罗离开了之后才加入这个教会的。那这点是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去读圣经呢，未必去想到这个位置呢，就是很多的信徒可能是在保罗离开了之后才加入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班新的信徒，他们没有第一班信徒那个的包袱的。他們很樂意接受現在的領導班子的帶領，甚至言聽計從。久而久之，他們一種新和舊的局面產生了。在教會裡面有一種張力，隨著這個離任的牧者增多，這種張力也開始激化了。所以造成一個現象，就是有些人就是願意擁戴某位牧者的聲音，只是懂得緬懷過去，不肯迎接改變。但另一個極端就是完全抗拒之前教會的做法，不願意承接過往教會的文化。其實我們可能都是一樣的，有些人覺得喂，為什麼教會經常都改變的，一動不如一靜，做回以前教會的模式就算了。但有些信徒就是喂，不好喜歡，即是不是很喜歡教會有這麼多的歷史包袱的，不如有多些的改變。我們再去看回哥林多教會的時候，可能都跟我們教會惺惺相惜的。雖然我不太知道加拿大這邊教會的情況，但我對於香港的教會都是很熟悉的，即是我覺得他的處境是 很跟哥林多教會是一樣的。我認識有一間教會是一年到咧就請一個牧者啊，即係嗰個嘅離職率係極高啊嚇。咁喺呢個嘅離職非常之頻繁嘅情況底下咧，帶嚟咗教會一啲嘅張力，而呢啲嘅張力咧冇好好處理好嘅話咧，可能會令到教會嚟到去受傷，同時咧亦都係一個嘅炸彈嚟嚇。咁所以咧，我哋去睇翻呢個嘅經文入邊咧，教會要去處理這些的問題，第一就是可能我們教會或者今天的教會呢，怎樣去面對牧者離去這個問題。很多時候呢，我們可以在行政方面呢做得很體面的，特別是教會領袖啦、執事會啦或者長議會呢，怎樣去透過呢我們那些的講法啦，即係令到大家嗰個嘅分手咧分得幾靚嘅嚇。但同一時間，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呢，就是會眾他們和牧者之間是不是真的好好地分手了呢？是吧？即在教會領導的層面呢，我們知道怎樣可以好好地跟他分手的，但同一時間會眾的層面，他們有沒有好好地去跟牧者之間有一個分手呢？這個層面呢，就不是很多人能夠留意到了。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傾向內在處理自己的情感，怎樣來去面對跟我熟悉的牧者離開了。但我們知道人都是有情意結的，如果不是緬懷，就是會記得上一手給我一些不好的經歷，以致我們今天再回到教會的時候未必能夠進入一段新的關係。當久而久之這種這樣的情緒蔓延的時候，很明顯一個現象就是我們會傾向找一些跟我們同聲同氣的人形成一個的小圈子，或者叫做圍爐取暖。這個呢，就很可能呢是教會分裂的開始。即如果我們沒有正視有一種這樣的情緒呢在當中來到去醞釀的時候，所以保羅的離開一方面呢引爆了這個的領導層面的危機，但同一時間呢也都暴露了呢教會他們信徒之間怎樣去看教牧，怎樣去看領袖之間那個的關係，怎樣能夠好好地去處理對於這些離職牧者的關係呢？這個需要成熟和智慧。分手怎樣處理得好？我想那個的辦法呢，就是重新來到牽手啦。不要誤會我，這裡不是有些暗示啊，即是不是說你們要對我這個新牧者好，相反，相反，我想說的就是牽手啊，那隻手不是牧者和信徒那隻手，而是信徒和上帝之間那隻手。因為牧者他真正的角色只不過好像一個 agent 一樣，將信徒和上帝之間有一個關係的撮合，令到他們彼此之間更加和好。但是當牧者逾越了這條界線，嘗試去扮演上帝的角色的時候，這樣就出現了問題了。我們要學會正確地處理分手，答案呢就是在於呢怎樣來到重新來到牽手。這個也是保羅呢給哥林多教會一個解決現在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案。怎樣來到牽手回呢？怎樣來到牽手呢？在第一章第十節那裡，保羅提出他那個的見解。他勸他們，你們要一致，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這裡保羅連續用了三個的一來到去提醒會眾。保羅這裡不是期望教會變成一言堂，就是容納一樣的意見和看法，也都不是說他理想的教會是一種專制的模式。保羅提出他們那個的說法，或者提出的見解呢，就是你們要有同一的心思和意念，不是指某一個人，或者不是某一個的領袖那個的意念，而是耶穌基督那個的心思和意念。保羅他很相信要處理教會分裂的問題，並不是我們領袖之間大家坐在一起談談怎樣協商這麼簡單。弟兄姊妹要真的處理到分裂的問題，是在於他們要對主耶穌基督那個的意念有所共識，學習怎樣以耶穌基督為中心來去處理協商，以致他們中間達成一致。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是很重要的。在這裡或者我們也要去提另外一個的派別，即除了屬保羅派，除了屬阿波羅，除了屬彼得，經文呢還有一個派別呢未講的，就是呢屬基督的。屬基督派好不好呢？就這樣看下去呢，似乎呢是不錯，屬基督的一個的派別。 但點解同一時間俾保羅拎出嚟嚟到去講咧？即係喺嗰個嘅批評嘅行列當中咧，有研究聖經嘅學者就指出啦，保羅呢度嘅講法咧，唔係話佢哋係屬基督唔好啊，而係話有啲人係強調我係屬邊個嘅，我係屬於某某嘅，我係屬於保羅嘅，我係屬於彼得，我係屬於基督嘅。哥林多信徒最大的錯誤咧，未必是盲目咁樣跟隨領袖咁簡單啊！佢哋之所以形成咗分裂，重點咧都係將自己擺喺身上，透過自己同某一個嘅屬靈嘅領袖拉上關係嘅時候，從而嚟到去肯定自己喺教會入邊嗰個嘅身份同埋地位。佢哋擁戴某位嘅領袖，唔能夠同佢分手。除了可能是很尊重他之外，但另外一件事可能是他们都很爱自己，透过和某个的领袖来认同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身份和地位。因此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过于强调了我而忘记了我们，就好像经文所说的，就是保罗十三节那里，基督是分裂的吗？基督是不是就是属于你们那几个属灵的人的呢？他期望教会如果信徒真是属灵的话，这班真是属基督的人，不是只是自己可以行得好或者洁身自爱这么简单就可以免于这些教会问题的纷争。有时这种很自命清高的态度呢，非但没有促成了教会那个的合一，而且呢可能会加剧了那种的分裂，因为人会在过程当中来到不断的膨胀和抬高自己。真正是跟基督牵手的人，他的心思意念，他的行事为人，不单止只是聚焦在我做得好不好，而是我们，不单单只是我，而是基督那个的身体好不好呢？现在我们好不好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去看教会，当我们看到教会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批判，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没有成为教会问题的一份子，我们对得住上帝，已经可以站在上帝那边，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可以带着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来到在教会那个的问题。但有一种这样心态或者行事为人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不是真的属基督呢？我认为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真正跟基督牵手的那个人，他不单止想到自己，还是我们。讲一个的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面對嘅問題嚇。咁有一次我去翻去教會講道啊，咁都即係有少少似保羅嗰個處境啊。重新去睇翻教會，咦？點解教會弟兄姊妹唔同曬嘅？或者有好多弟兄姊妹唔見咗嘅？以前教會行緊嗰套又好似冇再跟啦咁樣。同佢哋傾起翻教會嗰個嘅近況嘅時候，他们都不其然说教会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断层的问题等等的问题。听完之后我都会挑战他们，就是既然你见到教会有这么多的需要，而你这么年轻还有心有力，为什么你不尝试来到去做执事啊，或者来到去做团长，一起来到去堵塞那个漏洞，来到改变教会的气氛呢？可能大家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挣扎，是不是？他们那个的回复就说，教会现在那个的内部气氛不是那么健康，入去都即可能同流合污这样。但是同一时间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冷眼旁观下去的话，自己有一天都承受那个的恶果的，是不是？因为无论是你所在的那个群体，你的团契小组都好，或者你子女那个属灵成长都好，都很难独善其身的。因为教会确实就是一个身体来的，是一个有机体来的。如果一个地方得到了癌症，这个癌细胞呢迟早一天都会扩散出去， 蔓延到咧其他依舊健康嗰啲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今日教會真係病咗啦，你會採取一種點樣嘅態度咧？我係屬基督，但係咧我係隔離嘅，我自我隔離嘅，面對教會嘅病嚇，但求明哲保身。我哋有冇好似保羅所講，就係同一個心思，係思想到基督嗰個嘅身體，亦都好似保羅所講，從來冇人恨惡自己嘅身體嘅，總是保養顧惜。如果我哋真係話自己屬基督嘅話，我哋諗嘢嘅時候唔會淨係諗到我自己，而係我們嚇。咁除咗呢一點之外咧，保羅亦都提出咗第二點好重要啊，就係同一個心思諗緊啲乜嘢咧？除咗基督嘅身體之外咧，亦都要思想第二點咧，就係基督嗰個嘅十字架。喺第十三節嗰度咁樣講，佢話：保羅為你哋釘咗十字架咩？你哋係奉保羅嘅名受洗咩？喺呢度，保羅好明確咁樣指出，信徒同領袖之間有一種糾纏唔清嘅關係咧。好關鍵嘅一點咧，就係佢哋冇將眼光定睛喺基督嘅十字架上邊，以致佢哋將某一個嘅領袖嘅工作或者位置放得好高啊，高過咗基督嗰個地位。而十字架卻係叫人咧認清翻救恩嗰個嘅核心係耶穌基督。保羅呢度以自己為例啊，佢解釋翻自己作為一個嘅領袖，佢嗰個言行咧係幫助人將個目光咧專注喺耶穌基督身上，而唔係專注喺佢自己身上。所以咧，佢呢度咧好強調一點咧，就係我自己係冇同好多人洗過禮嘅嚇，因為施洗呢個行動咧會好容易咧將某一啲嘅救恩嘅功勞歸因於某一啲嘅領袖身上。啊、有一次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啊，他说、哎、我以前是、啊、藤錦輝牧師幫我洗禮的、啊、都是挺厲害的，但 你會在他那個的言談之間，其實 他都很 proud of 這個領袖曾經幫我洗過禮、啊、即藉著跟某一個的領袖之間建立關係，他自己似乎都有一種地位上面那種的提升。咁呢度去講一個好真實嘅案例啦，點樣嚟到去專注翻耶穌基督十架嘅工作咧？事實上咧喺教會上邊咧，曾經咧爆發過咧一個咧好著名嘅案例咧，就係喺公元前300年啦。咁喺嗰個時候咧，正值係羅馬帝國咧逼迫教會嗰個嘅高峰期。政府在四處來到去殘害信徒，因此有不少的基督徒因為抵受不住逼迫，只能夠向這個政權作出妥協，交出他們那個的聖經。當他們交出了聖經的時候，政府就不再逼迫他了，甚至有些人是背叛基督，轉移來到去敬拜這個羅馬的皇帝。在這個這麼大規模的叛教的行動裡面，在教會當中亦都係掀起了很多不同的反應，有些信徒咧就係、是、極力抵抗嘅，最終咧幸存了不少。咁喺佢哋中間產生了一個嘅疑問啦，就係、是、當呢些叛教的人翻翻去教會入邊，點樣嚟到去接納翻佢咧？更加重要的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有人問：喂，如果當日為我施洗那個牧者他都背叛了，那我當日那個的洗禮的結果是不是得救呢？是不是有效的呢？樣試想一下，如果幫你洗禮的牧者還記得是吧，如果他今天改信了穆斯林，改信了耶和華見證人，你可能都會想想，咦，我當日被他洗禮有沒有受影響的呢？樣這個其實也是當日教會一個咧好重要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喺當初嗰個爭論入邊咧，有啲嘅教父咧就認為洗禮係咪有效咧，就好在乎於嗰個施洗者佢本身嗰個嘅生命係咪聖潔，佢嗰個信仰係咪真誠嘅。如果佢犯咗罪嘅話，或者佢之後改信咗第二樣嘢嘅話咧， 这个的洗礼呢就是无效的。在最开头的时候呢，这个的想法呢其实是占上风的。不过呢逐步逐步呢好像也都被教会推翻了。因为有更加多的人认为呢，就是我们那个的洗礼是不是有效，不在于施洗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完全的圣洁的生命，道德是不是有瑕疵，而是在于呢这个圣礼是属于主的。接受洗礼的人亦都是凭着信心来到去领洗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个的信仰的有效性了。即在这个的事件里面，我估计也 是保罗在这卷书信的讨论一个延伸，哪个为你钉了十字架呢？和你洗礼的人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呢？你将你的救恩究竟定睛在哪一点？所以我去想，就是无论是哥林多教会，或者是那些受逼迫的教会，亦或是我们今天面对着危机的教会都好，有危机未必是一件坏的事，因为唯有在这个危机里面才会逼我们去想回我们信仰那个的起点在哪里。在这些危机面前，我们重新检视回究竟我们信仰，我们过去是跟哪个人牵手呢？是跟某一个的领袖牵手，亦或真的跟我们的主耶稣来到牵手呢？一个真的跟耶稣基督牵手的人，他有两个的标记。第一，就是他是爱惜基督的身体，他的眼中不是只得他自己，而是我们。其次，就是一个真的跟耶稣基督牵手的人，他有第二个标记，就是他只知道耶稣和他钉十字架。这个呢才是我们信仰里面呢最稳固、最不能够动摇的磐石。只有我们唯有我们紧紧捉住这两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每一个的挑战啦、机遇啦、危机当中来到去经历那种的过渡。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祷告。神主，我们去多谢你，你藉着哥林多教会他所发生的问题，也都给我们去看到究竟在上帝你眼中一间理想的教会究竟是怎样。主，一方面我们是很珍惜，我们都是很多谢我们当中有领袖、有牧者给我们的眷爱和带领，但同一时间我们也都更加来到恰如其分这样去看回领袖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些的危机和挑战里面，我们是真实见到你，我们是真实见到你的十字架竖立在教会当中，我们是真实这样去思考教会，不是我自己的感受，而是我们。主啊，求你来到去带领，给我们教会在不同的机遇当中，我们去捉紧你，来到去迎难而上。再地去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而求，阿门。